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感谢主这一年来的保守，特别是感谢主，我们有个读经班，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同心合一的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祷告来感谢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年来看顾我们，使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也有属灵的经历，感谢主给我们有一群渴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读经班里，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求主照着你的应许，如果有人爱慕你的话语，谨守遵行，你就会来祝福他。愿我们未来的一年，2014年，我们继续在主里面热心来研读神的话语，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个研读你话语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班每次都会看这一节的圣经，这是我们读经班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书3:16-17，我们每次都来稍微想一想啊，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事情。它告诉我们读经的一个本质，就是对着神来调整自己，因为它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是神的话语，而我们是神的子民，在读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还有教导人学义方面都是有益处的，那这是在观念跟行为上的做调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知道我们是在读神的话语，然后愿意根据神的话语来逐渐的调整我们的观念，还要调整我们的行为。但是那一节圣经最后他有说，为的是要我们得到装备，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善事，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特别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历史书，常常会出现这一句话，就善事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告诉我们说，这个知识它为的是行动。那中国人常常就是有个观念，就是念书嘛，念书念书就是累积越来越多的知识，他觉得读经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我更多知道一点圣经里面讲了什么。可是我们刚刚那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一切是为了我们有所行动啊，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知识是为了要行动，读经不只是增加你头脑上的知识，哦，原来历史书讲这些事情，而是说经过这些萨姆尔、扫罗、大卫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位神，他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在这个21世纪的我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这知识是为了行动。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那10章的圣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卫人生的7个阶段，就是我把大卫的一生呢，把它分成7个阶段。在撒母耳记16章，大卫第一次出现，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牧童，在伯利恒的老家给他父亲看羊的。后来我们看到，就是撒母耳在伯利恒在大卫家里高了大卫做王，那个时候他是个受膏者，但是他这个身份是隐藏的，他并没有说一受膏之后马上就做王。所以16-17章讲的是受膏者大卫。那后来因为在哥利亚那一次，他把哥利亚给杀了，扫罗圣经说扫罗就立大卫做战士长，他是一个 army commander， 然后你就看他带着那个军队出入，做事精明，得到众人的喜爱。那个时候他还是在扫罗这个国王下面的，算是一个将军吧，一个将领。但是后来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21-31节中，总共有11章，21章到31章 讲的就是大卫他逃亡的过程。那个逃亡的原因大家知道，是因为扫罗要杀他，嫉妒他。然后到了撒母耳下的时候，就讲到第五个阶段是君王大卫。然后到11章到21章讲的是大卫犯罪，罪人大卫。那最后那个总结说，大卫的一生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就总共有这七个阶段。那我们中间今天要看的就是中间那个阶段，逃亡者大卫，撒母耳记上21章到31章。在这11章里面呢，他讲了几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在第22章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地方，原来大卫他逃到那个加特王，那是非利士人的一个王。后来因为那个国王跟他的那个臣子可能要杀他，他就害怕装疯逃走了，逃到这个地方叫亚杜兰洞。我们中文圣经只翻成是亚杜兰洞，它其实是一个洞穴群，在那个犹大的丘陵地里面，是一个大洞接小洞的一连串的，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连在一起的，是一个洞穴群。那大卫就躲到那个地方去，在他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开始有人各种的人来归向他，就是那些社会当中被排斥的，圣经说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他就做了，其实他就做了一个土匪头子，就是有一群人，那这些人跟了大卫，后来这些成为大卫的勇士。但是大卫他不是那个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那种土匪，他有一股自己的武力，但是他是一股正义的力量。亚杜兰洞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大卫换了一个地方，这个隐基底在圣经里面算挺有名的一个地方。隐基底，这个隐在希伯来文就是泉水的意思，隐基底就是小孩子的泉水。它是在也是在犹大的旷野，在死海旁边的一个地方，本来是旷野，但是那个地方是有泉水的，大卫就藏在那个地方。你们读的时候应该读到有一段记载，就在隐基底这个地方，大卫可以杀扫罗，结果只是把他那个衣袍给割下来，没有杀他，那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叫隐基底。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投了非利士人，非利士王就给他一个地方叫做喜格拉。在喜格拉那里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当大卫他们出去的时候，留在村里面的那些妇女跟小孩子老人就被亚玛利人来袭击，亚玛利人已经侵袭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换句话说，大卫跟他的勇士他们的家眷全部都被亚玛利人给掳走了。那后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就那些忠心于大卫的人因为自己的家属都被掳走了，非常的苦恼，非常的悲愤啊。圣经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怨气要出在大卫身上。本来他忠心的部下因为看到儿女都被人掳走，要用石头打死大卫。然后下面那句话很重要，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就是在一个 very critical moment 决定胜败的一个时候，大卫那个时候安静下来，倚靠耶和华，心中得到了坚固跟力量，在那个时候反败为胜。到31章结束的时候，这基列亚比这个地方又重新出现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路读来哈，从你记不记得在士师记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在士师记尾巴的时候有个叫做基比亚事件，你们还记得吗？那就是便雅悯人的一个城，有一个祭司啊，有一个利未人，反正在那里出了事，后来把他的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后来就打仗，结果就是 因为这个基比亚那个地方是贝亚敏族，就贝亚敏一个支派对抗其他的11个支派，最后杀的贝亚敏人只剩下600个男的，600个战士，其他人都死了。后来要为他们存留后代，他们就在基列雅比这个地方，基列雅比在约旦河的东边哈，是属于这个基列地，也是他们以色列人。基列雅比这个地方就娶了400个童女，就嫁给了剩下便雅悯人剩下的那600个。所以后来的便雅悯人的这个支派的后代怎么来呢？就那个父亲是便雅悯族的，但是母族是从基列雅比来的，主要是从基列雅比。所以基列雅比对便雅悯人来说，他就是便雅悯人的娘家。那我问你，那个扫罗他是什么人？他就是便雅悯人，而且他是什么人？便雅悯什么地方人？基比亚人，就是那个地方的人，是不是？你们读了，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那当初扫罗他第一次，就是他刚刚被立作王，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就位的时候，因为亚门人去攻打基列雅比，然后扫罗他就号召以色列人，那一仗当中就打败了亚门人，后来以色列人就因为那一仗的成功就永立扫罗作王。那现在扫罗被杀了，你读到撒母耳记31章，扫罗被杀，他3个儿子包括约拿丹在内，都在那一仗当中被这个非利士人打败了，他死了。死了之后，按照当时那种战争的方法，那个非利士人就把扫罗的首级给斩下来，然后就传遍这个非利士各城，他有5大城啊，并且把他的尸身还有他儿子的尸身挂在那个城墙上。而这件事情传到了基列雅比，基列雅比圣经说，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啊，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的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然后为他悲伤进食了7天。这撒母耳记上就这么结束了。那这个事都是发生在大卫逃亡的期间。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先来看看扫罗的尾声，然后我们再看大卫的兴起。因为扫罗跟大卫中间有很长的一段 overlap，一直到第31章，撒上31章，扫罗才结束。我们来看看扫罗的尾声，他一点一点的讲到说，扫罗这个人为什么他的这个本来是很辉煌的一个生涯，一个 career， 在神面前就结束了。第一点就是从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到耶和华的灵离开他。扫罗刚出现的时候，神的灵大大感动他，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使用他。10章9到10节说，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的心，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一样。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这是扫罗开始神与他同在。你读到后来的时候，到16章14节，你就看到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所以他整个的心智变得非常的混乱。然后扫罗他也了解到说，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我了。在18章第12节说，扫罗惧怕大卫。他为什么怕大卫？他是个国王，为什么怕一个小小的大卫？圣经说，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扫罗他心里也了解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就在第16章14节讲的那句话，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 evil spirit 邪灵从哪里来？从耶和华那里来侵乱他，扰乱他。你说耶和华那里怎么会有恶魔？恶魔怎么会从耶和华那里来？是不是耶和华坐在宝座上，他的宝座前面有很多的恶魔，老师就派一个恶魔去，你去扰乱，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好像听起来是说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这里大家要了解到说那个圣经它的怎么说神学观念好了，神学观念当他讲说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时候，他讲的是神的统治范围之内，所以连这个整个的灵界都是在耶和华的统治范围之内，甚至连这个 evil spirit 他们也归神管。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好像从耶和华圣洁的宝座之前派出恶魔来去搅扰扫罗，而是说这个恶魔在神的许可之下临到了扫罗的身上，因为如果神不许可的话，这个 evil spirit 他也不能够上这个扫罗的身。那这里面其实有个那个相关的一个有个相关的关系在那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当神的灵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原来都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没有犯罪之前耶和华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而我们那个不但外面是好的，而且内心是完整的，我们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是完美的，是好的。后来犯罪之后，我们都成了灵里面有缺陷的人其实说世界上这么多人口，60亿人口，没有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我们有生之日你心里面有平安，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就比较恢复到那种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说神的灵离开一个人的时候，那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这个有缺陷的这个心智，有缺陷的灵，再加上恶魔，这邪灵是实在的，它并不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它真的真有其物。这些恶魔可以上一个人的身来扰乱他的心智，所以这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他的心智都有问题，都是在处于一种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只不过是说他那个不正常到什么程度而已。但是如果神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开始恢复那个正常的心智，你内心就有平安。而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回到我们当初被造的那种光荣、那种荣光当中，就是说啊，原来神造的是这么美。打个比方就说，其实现在我们一生当中所看到人，包括自己在内，都是生病的人。我们这一辈子又是住在一个病房当中，一个医院里面，就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健康的人是什么样子。那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就看到的都是健康的人，说啊，原来人健康的时候可以到这个样子。那这是圣经跟我们传达的信息哈。扫罗的尾声之二，扫罗他有两次受感说话，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读的时候，在扫罗一开始被拣选的时候，他有一次受感说话，还有一次就是扫罗他要去追杀大卫的时候，他也受感说话，有两次的受感说话。所以我把这个就叫做说从受感说话到受感说话。我先把经文念一下哈。第一次受感说话代表神的拣选，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这表示说神已经拣选了他。那受感说话，你说请问牧师，受感说话是怎么回事？受感说话就是当时他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他的灵吧是被神所控制的，结果他就开始就说出话来。他说的是什么话我们不了解，能说话的内容，但是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意志所能够控制，就哇啦哇啦就说出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说他们说的是赞美神的话，我个人觉得话没错，应该是赞美神的话。至于他说出来那个话你听得懂听不懂的话我们不知道，有可能因为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到那个说方言有两种说方言，一种是说人家听得懂的方言，一种是说人家听不懂的方言。听得懂的方言就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他们就说出各国的方言，就述说神的大能，那是大家听得懂的。 那另外一种听不懂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讲说哇啦哇啦讲出那种的方言，那是人家听不懂的。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整个的灵被神所控制，他就开始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话来，或者人家听得懂，或者人家听不懂，但是可能他的内容就是赞美神的话，宣讲神大能的话。那这是第一次，这次的受感说话就代表神对扫罗的拣选。但是第二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一次是扫罗他要去追杀大卫，然后听说大卫到了拉玛，就是撒母耳的家乡，所以他就去那里要去抓大卫。他派人去，结果每次派人去，那些人就被神的灵所控制，就说敢说话。那扫罗说你们都不信，我自己去。他就自己去了，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这是在第十九章讲的。就那次他去的目的是要说去抓大卫，但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不能够控制自己，结果他一昼一夜他就是在那里，然后受感说话，结果就没有抓成大卫，然后就回来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这第二次受感说话代表说神在扫罗身上的拒绝。这个受感说话的外面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你看起来都是他们在不由自主在说话，但是那个目的不一样。第一次是神好像肯定他，说这是我所拣选的，第二次是说神说这是我所拒绝的，我不要让他去来抓住大卫。同样的现象，但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那说我说方言，同样的现象，那到底说这是表示说神喜悦你的现象，还是神拒绝你的现象？那个是要看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你看看这两次的受感说话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扫罗并没有因为第一次的这个受感说话他整个人生变得更好，反而是因为他拒绝听从神的话，然后他就违背神的旨意，最后导致他被神所拒绝。弟兄姐妹，那追求那个现象，那个现象本身没有什么好追求的神要它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发生在你身上。重要的是你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说我要跟神建立的是怎么样的关系，你是否要顺服神。那个是重点啊。还有我们看到，就是扫罗他灵命的堕落啊，他从禁止交鬼到自己交鬼啊，交鬼就是他找的那些灵媒啊，那巫婆那里去。二十八章第三节说，扫罗曾经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啊。那个时候他很忠于耶和华，不许你们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后来他自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越陷越深的啊。到了后来一个地步的时候，扫罗自己很害怕，因为他要跟腓力斯人打仗，他就很想知道这个战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最后他自己去化妆成，就是他伪装他君王的身份去找一个灵媒要去交鬼。扫罗吩咐陈普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陈普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扫罗，去见那妇人。那后来那个故事你们知道很多人就问这个故事，因为那个故事看到最后的时候就说真的撒母耳出来，那个灵媒还没有做法呢，然后就看到从地上有人形出现。你在读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妇人自己吓了一大跳，然后后来就说那个人是个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就告诉扫罗你这次打仗会打败，然后会有怎么样很悲惨的后果临到你身上，都是因为你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等等。那很多人读经读到这里，他就问说那从地里出来的那个鬼魂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撒母耳真的还魂了，还是说有邪灵出现，邪灵伪装自己是撒母耳的样子出现来讲了一番话。 那或者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其实并没有鬼魂出来，这一切都是出自于那个女巫，那个灵媒，她的 imagination， 她想出了这些东西来讲。我们不晓得那个详情啊，也非常有可能就是啊，神特别允许死去的萨母尔那个时候出来，然后借着萨母尔的口来告诉扫罗，他已经被神所拒绝，他将来的命运，这也可能，那也可能是邪灵在那里假扮成萨母尔的样子，就那个其实不是一个重点，重点的是说扫罗的状况，他已经变成是那个样子，以及他因为违背神而被拒绝了。还有就是扫罗这个人，他最后那一两年的时候变得说跟他原来的他不太一样了。扫罗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没有什么作战经验的时候就开始很勇敢的跟敌人打仗，他一辈子就是跟人打仗，他没有人可以说他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14:47-48说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视为一切的仇敌，就是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这是扫罗他原来的状况，但是到了扫罗他最后那一仗，扫罗却勇气完全都消失了。28:4-5说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那时候勇气已经从他里面跑走。跟大卫一个人去杀哥利亚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弟兄姐妹，就是如果你与神同在的时候，你虽然是少数人少，但是你里面会有勇气。那当神的灵离开你的时候，已经就是没有耶和华做你的帮助的时候，一个人会看环境，他看环境的时候一看，哇，这非利士人的军队这么多，然后阵容这么强大，他心里就开始还没打仗已经害怕了。结果那一仗就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仗，他就死在那一仗里面。到他临死之前，他保存了自己的尊严，他到底是一个勇敢的以色列人。所以那个非利士人的势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哈，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他希望保持就死的时候要死得有尊严，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这一刀刺不下去，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伏刀自尽哈，自己把自己刺死了。然后这基列雅比又出现了，基列雅比就刚刚一开始跟大家看的，他跟扫罗之间的关系我刚刚也解释了，就为什么在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他把这基列雅比人又搬出来，就基列雅比人他们就怎么样走了一个晚上，然后取下他的尸身来，这是扫罗就这样结束了。扫罗的结束也是大卫的开始。现在我们就把眼光看到大卫身上，以后的两个礼拜加上今天的这一半，我们看的都是大卫啊。啊？哦。你出来了没有？还是没有？我们请 Stanley 帮忙弄一下，我就先跟大家看看圣经就好了。OK， 好。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观念哈，就是常常神在使用一个人之前呢，会让他受一些苦难。那在圣经里有很清楚的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是约瑟，第二个是摩西，然后第三个是大卫。我们就先来讲这三个人啊。 约瑟17岁的时候，他去看他的哥哥，结果被他的哥哥给卖给人家做奴隶。然后他一直到30岁的时候，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从17岁到30岁，这中间13年他干什么呢？做人家奴仆，然后被关在监狱里，是吧？所以在他被神所使用之前，他吃了很大的苦，而且是年纪挺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吃了很大的苦。那摩西是他到40岁的时候，他逃到旷野去。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但是那时候犯了罪，怕被杀就逃出去。他在埃及的旷野待了40年，做什么呢？牧羊人。原来40年对摩西来说是人生的磨练期。而这个大卫也是一样，大卫做王的时候是30岁，但在那个之前他有一段时间就是亡命天涯，因为扫罗在追杀他。那这段期间有多少年呢？圣经没有确实的年数，我估计大概也有10年左右。那段期间大卫已经被膏了，撒母耳已经把那个膏油倒到他头上了，说这是以色列的王。可是结果他并没有马上做王，反而是说被人家追来追去，到处去逃，常常有性命之忧。那个是神对他的子民，他的儿女身上的一种磨练。如果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的话，其实没什么坏事。那也许是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目的，让你经过一些事情，使你学习怎么样来倚靠他。因为我们在这个21世纪，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的流行，以至于很多人对基督信仰的观点就是说，当你信神的话，主耶稣会保护你，他会天父是慈爱的，他会爱你，所以他会使你健康，会使你得到财富，会使你凡事都兴旺。所以这是他们对基督信仰的一种看法。所以当一旦说，我怎么信了耶稣之后还这么倒霉？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我反而这个公司的把我给辞掉了？为什么我祷告了半天这个病没好？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不然就不信了，要不然就冷淡就退后了。那是因为对这个信仰的本身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一种观念。其实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的本身。如果信耶稣就是要祝福的话，耶稣是受苦最多的，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看耶稣你就知道说并不是就现在讲的那一套的东西，实在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看扫罗的保罗，使徒保罗的一生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看大卫在这段时间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从21章开始到31章，我把那个几个过程来讲一下哈。21章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大卫他逃到罗伯城那个祭司亚西米勒，把那个圣饼把那个撤下来的圣饼给大卫吃了。这个所谓的说化圣为俗哈，说化圣为俗这件事情，后来耶稣他引用，因为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那个麦地，他跟他的门徒就搓了那个麦穗来吃了。后来那个法利赛人就 challenge 他们，然后耶稣就引用这个故事，然后就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这个道理在那里。就当你到了有需要的时候， even 是这个圣饼只能是祭司吃的东西，都可以给那些饿的人吃。因为神的心意他并不只是要你遵守一个外面的一种形式，一个宗教的外壳，而是说你要以神的心为心。那这里讲的是说，当真的有人很饥饿，他饿得要死的时候，连圣饼都可以拿给他吃。那关于这个雅吉王这件事情他说这是加特王哈。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一下那个背景，非利士人有5个城，知道吧？非利士人有5个，这加特是其中之一啊。每一个城有他一个王，他也就是那个小城里面的那个当家的那个人就是。 那这个雅集它是加特城一城之主。你一开始的时候在21章大卫到了亚希王那里，他后来是不是又去那里？你没有读吧？刚开始就是去的时候，因为大卫他一开始要逃的时候，他想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逃到别的国家，所以就非利士人跟他们最近，他就逃到了加特城。到了那里之后，他本来以为安全的，没想到他一到那里，圣经说那个亚吉王的臣仆就对亚吉说了一些话，他们就说：“哎，这个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大卫明明不是以色列王，那时候以色列王是谁？”是扫罗。我说啊，这不是以色列王，这是故意的一种夸张的讲法。然后说啊，他们讲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讲的不就是这个人吗？这些话一讲出去之后，大卫就怕了。这种谗言一讲出去之后，他觉得他有很可能在这个加特城就会被杀了。那他就情急生智，他就装疯之后就被赶出去，他就逃离那个地方。但是你说过了几年之后，到最后他又重新回到亚吉王的面前，说：“哎，他不是才逃出去，为什么又可以回来？”那个亚吉王不怪他嘛？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中间那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大卫跟扫罗之间发生什么事情还很不明显的时候，他就先到了亚吉王那里去。但是中间又过了好几年过去，那个时候，扫罗追杀大卫这件事情已经是举国皆知，非利士人也知道一清二楚，说扫罗一天到晚就派人去杀大卫。所以那个时候亚吉王就很清楚啊，这个大卫就是扫罗的敌人，现在是扫罗的敌人来投奔我了，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他就把大卫那个时候他就给收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的收纳他。他逃走的时候到了这个亚杜兰洞，弟兄姐妹，你看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卫在窘迫的时候，你好像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其实神让他在没有东西的时候开始得东西。一开始他大卫刚刚杀死哥利亚的时候，他得民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以色列人很喜欢他。后来他得到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喜爱大卫，跟他做了生死之交，是不是？后来他又得到了扫罗的女儿，第二个女儿叫米甲的，后来嫁给了他。那在他逃亡的时候，他得到军队，那开始有这些勇士归了他了。然后后来有先知来找他，最后有祭司带着以弗得来，啊，从那个之后他可以明白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他虽然在逃亡，但是神其实在不断的在壮大他。你外表看起来他还是一个逃亡的人，今天躲在这里，明天躲在那里，但是实际上神一方面磨练他，一方面在壮大他。那这个亚杜兰洞大家刚刚已经看过了，我就不再多说啊。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能够刻画人性。因为大卫他原来是躲起来的，他怕人家去找到他藏的地方把他给杀了，怕扫罗。可是在他躲藏的地方不远有个地方叫做基伊拉，这么一座小城，然后那个时候有非利士人来攻打这座小城，然后就有人告诉说大卫说这座城犹太人的城要遭难了，去救他还是不救他？那你要知道，如果去救他的时候，大卫会怎样？会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本来是躲藏得挺好的，那他这带人马一出去之后，他自己就暴露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决定说他还是要去拯救他们。那在第23章讲的就大卫就带着他那些人马就救了他们，把非利士人给打败了。然后他一出来一现行之后扫罗就知道他在哪里，就派人去说那我们要到基伊拉这个地方去抓大卫。然后这个时候就关系到说基伊拉这个地方这座城的人，当初他们危难的时候大卫派人来救了他们，那现在扫罗说我要来这里来抓大卫， 所以现在就有问题说，这基伊拉这座城的人会不会把大卫给交出来，交给扫罗？那他会不会交出来？照理说哈，啊，这个人刚刚才救了我，是吧？这个人刚刚才救了我，我感激他的大恩大德。现在另外有一个人要来抓那个人，那我把这个刚刚救我的人把他给出卖了，交出来，也许还可以得一笔赏金。那这个这样，这个时候的我要不要干这件事情？基伊拉人他们就这样子做了，因为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把大卫交出来，交给扫罗。这个就是对他有大恩大德的人，因为在那个现实的情况之下，他们决定说这个时候恩将仇报，恩将仇报没什么了不起，就这么做了。但是神告诉大卫说他们要这样做，他就先逃走了。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常常也是这样子。年轻人会比较 naive， 比较天真一点有很多观念他觉得说那个人才对我这么好。那就是一个人不太可能会做出恩将仇报这件事情。但是那个人性是非常软弱的，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这种事情常常发生。那你要像大卫那样子才行，当人家对你恩将仇报的时候，或者你遇到一些让你心中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倚靠神，因为那个路还很长。这个基伊拉这件事情之后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那大卫还被人就以后更惨的事情还发生，还在等着他。那一段那个磨练的过程是很长的如果是心智不坚定的话，一下子可能就被击倒。那在一个人最不顺利的时候，什么东西最能够帮助他呢？圣经里面记载了一段我觉得特别有温情的一段小故事，就说那个基伊拉人刚把这个大卫出卖之后，大卫就躲起来，躲到树林里面。那这时候有一个人来看他，就是那个约拿丹。扫罗知道了大卫出来，约拿丹也知道他出来，就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那个时候约拿丹他就到那个林里面去见了大卫，然后这时候他见大卫怎么说呢？第16节23章16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然后对他说不要惧怕等等等等。在一个人不幸的时候，其实他最需要的是友情的鼓励，如果不要多，就有那么一个两个真的朋友，在他最down的时候到他那里去跟他说几句鼓励的话，坚固的话，使他心中得到坚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友情比黄金更可贵，也是他最需要的。那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做那样子的人。你当知道有人他非常的down的时候，帮助他在耶和华里面得到坚固，像约拿丹这样子。那后来就大卫就逃了隐基底，刚刚给大家看了隐基底这个地方，那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本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一刀把扫罗给杀了，但是他没有去杀他，只是把扫罗的外袍割掉了一片，把他外袍的衣襟给割下了一片。然后他割了这个之后呢，圣经这样子说一般来说如果说是换了是我，说这个一直要杀我的人，我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把他杀了，那我很宽宏大量，我没有去杀他，我只是把他的衣服割下一小片来，然后我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应该是大家都会称赞我。但是大卫做完这件事情，他没有觉得洋洋得意说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圣经怎么说呢？自责第五节，24章第五节，大卫割了这衣襟之后，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的人说，我的主，讲的是扫罗，我的主 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甚至他割了扫罗的衣襟这个小的动作，他都觉得说我做错事情了，我不应该割扫罗的衣襟。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我就从这个牧师的身份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没什么不好讲，我来讲。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就是说神所指定的一个人了。当然在那个受膏者，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特殊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君王，就是说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然后大卫他对于扫罗，伊本他知道说扫罗是个坏人，但是因为他具有耶和华的受膏者的这个身份，所以他就敬重他，他都不敢说去加害他，就割掉一些衣襟的话，他都会心中自责啊。同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神的仆人，耶和华所用的人，你先不要讲说这个人多好多坏，但他是耶和华所用的人，那就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身份在那里，那也就应该去敬重他。我作为牧师给你们讲这句话，因为很多牧师不讲这个话。你看这个华人教会啊，这北美的华人教会特别是这个德行，就是每一个人大家有点成就之后呢，就会我们人心里会骄傲，然后他们就不太把神的仆人放在眼里面。所以为什么很多教会里面会有一些事情出现乱，不是这里乱就是那里乱，因为不把耶和华的受膏者放在眼里面，所以他们就爱怎么骂怎么骂，爱怎么做怎么做，那结果这样子的教会呢就乱。那很多人到教会里面，他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我看久了挺烦的，所以我从来不甩这种人。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就摆一个态度出来，我觉得说到了教会里面呢当大爷了能够赏你的脸到教会里面已经很挺不错了。或者是因为他自己在公司当了什么主管的时候，就开始就觉得说这个教会归我管了等等。但因为这样子的不尊重的那种态度，结果许多神的教会受到亏损。我自己是有点偏心换别的教会或什么，每次有些什么教会或跟牧师出事的时候，我第一个选择总是站在那个牧师那一边。可能是因为彼此是牧师屌，比较说了解说所经过的他整个的那个心理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大致上大部分来说的话，一个人他要出来那个传道牧会的话，这条道路的话，因为是条辛苦的道路，他没有那个心智的话，他不太会走这条路。你无可否认的话，也有不少的传道人本身有问题，但是有一大部分的教会之所以没有蒙福，是因为他们没有像大卫的这种心态，一种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的这种心态，反而是抬高自己。那种教会里面就挺苦的，其实他们自己也受苦，就是他们教会里面会乱，他们各方面都做得不好，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就处理教会的内乱。那反而是说耶和华的子民基督徒都对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都好好的爱神爱神的仆人的时候，就是四境平安教会里面有平安，弟兄姐妹心中有喜乐，然后圣工就得以顺利的进展。那这个是大卫跟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这是在隐基底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有我给大家看一篇第25章，整个25章就讲一件事情，讲那个大卫娶了亚比该的这个经过。那个过程你们读过了，我就先不说了。我先说一件事情因为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你读到第25章的结束的时候，就看到说大卫在逃亡期间有两个妻子，大卫先娶了 以色列人亚西暖，那后来又娶了亚比盖。你再往下读的时候，他还不止两个妻子，越来越多。然后说大卫几个儿子啊，十几个儿子啊，说老大是谁生的，就是爸爸是同一个，妈妈都不一样，一个一个的这边讲下去啊，你说啊，每一个孩子他母亲都不一样，然后这就牵涉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多妻的这个问题。那既然讲到大卫，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因为当你从创世纪开始读啊，亚伯拉罕多妻，他本来是只有一个妻子啊，撒拉，但是后来那个夏甲那个婢女也做了他的妻子。多妻好不好？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撒的妻子有几个？有几个？就一个吧。以撒的儿子是雅各，雅各几个妻？二妻二妾，算他四个。再加上现在讲到了这个大卫，那有人就说，哎，圣经里面好像允许多妻，因为亚伯拉罕多妻，雅各多妻，大卫多妻，那个所罗门就不必提了。那表示说上帝允许多妻，但这是因为你读圣经不仔细的缘故。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凡是多妻的家庭，只要是多妻的家庭都出问题，而且是问题很大。亚伯拉罕夏甲生的以实玛利，还有撒拉生的以撒的后代，成为现在的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一直争执到现在21世纪的今天还没有结束。然后大卫多妻，你读到撒母耳记下一开始你就看到说他的家庭的惨剧，都是几个不同的太太生的孩子，一直到了列王记开始的时候所罗门要跟他的哥哥在那边争王位的时候还在杀。就是凡是多妻的家庭，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到，就是全部都是有不好的结果。那这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亚比该这个人哈，就在第25章讲的这亚比该，他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那中间圣经特别花了很多的篇幅就把他所讲的一篇话给写下来，既然圣经花这么多的篇幅讲的话，有圣经的意思在里面啊。这是在第25章，你们知道那个故事的内容，就是大卫派他的仆人到那个有钱的人拿巴那里去，希望给他一些粮草，结果拿巴就恶言相待不给。那大卫因为平时有保护他们，现在反而遭了这样待遇，他就很生气，就带了他的人马400个人，带着刀带着人马他杀过去。然后这个时候亚比该，他原来是拿巴的妻子，他就去要阻挡这件事情第23节开始我觉得这一段叫做，你们晓得是什么叫做皇娟又复外孙鸡舅，听过吧？皇娟又复外孙鸡舅，绝妙好吃哈。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伏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你看看人家怎么说话。”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 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令你做以色列的王，讲到将来，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并语。他最后没有忘记为他自己讲几句话。圣经这个亚比该出场的时候就说他是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聪明俊秀的一个，是个聪明俊美的妇人。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怎么样说话可以消除一个人的怒气。他的那篇讲词我刚刚只是很快的读一遍，其实很值得我们去 study、okay? 说当真的我们要消除一个人的怒气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怎么样的说话，那个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今天是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求主你祝福将要来的这2014年，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继续在主里面来研读你的话语，并愿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